10.1 政党政治家挑战寡头执政者。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了权责分离的制度。这部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国家基本法通过明确主权在于天皇，并授予天皇任命国务大臣、宣战和缔约的权利，把天皇置于统治结构的顶端。虽然伊藤博文及其同僚想让天皇成为国家元首，但是他们希望把行政事务的实际管理权交给首相和内阁。伊藤博文认为，各大臣应该是英明谨慎的，而且在审议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时，是致力于为国家整体利益而行动的人。与此同时，为了利用全体国民的忠诚和活力，宪法制定者们感到有必要允许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宪法规定成立民选的行使立法权和参与预算过程的众议院。即便确立了新宪法，在19世纪90年代，明治政府的执政者还是煞费苦心地影响国策的形成。作为不惜一切推翻德川幕府、为建立近代日本政权而奋斗的人，伊藤博文及其同僚自然会竭力占据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在进一步向这个目标推进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了宪法之外的，使他们得以独占首相职位、操纵内阁构成的做法。宪法颁布之后，天皇开始指定某些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为元老，他们可以在政事，包括国务大臣的任命上，为天皇提供建议。最早被任命为元老的明治领导人是伊藤博文和黑田青龙二人。之后不久，以松方正义和山县有朋为首的另一小部分杰出人物也获此殊荣。作为天皇的非正式顾问，元老们相互推举对方来领导这个国家。到1899年2月宪法颁布后的十年里，伊藤博文、黑田青龙、松方正义和山县有朋实际上轮流担任首相。此外，执政者及其支持者把持了内阁的许多重要位置。松方正义是山县有朋的大藏卿，山县有朋是黑田青龙的内务卿，黑田青龙是伊藤博文的农商务卿等。但是，许多日本人都期望1890年11月第一次帝国议会的召开能成为日本政治新时代开始的标志。直言不讳的新闻记者们对于权力集中在自行任命的内阁手中表示失望，认为这不过是使统治集团内部那一小撮人的统治长期不倒。而读者们也是如此认为的。在1899年由太阳杂志举办，旨在选出受民众欢迎和尊敬的人物的民意测验中，没有一个执政者能和福地元一郎、色泽荣一或福泽谕吉的得票数相比。那么福地元一郎是一个新闻记者，色泽荣一是实业家，福泽谕吉则是教育家。在政治竞技场内，民权运动中久经考验的人士指责九十年代的内阁没有奉行自由民主的原则，自命为人民斗士。早先反对过所谓藩阀政府的板垣退助、大卫重信等，组成了政党争取议会中的席位。政党政治家们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权力走廊发起进攻。最后，他们从执政者及其党徒手中获得了一些权力，在大政时期开启了主要政党的领袖按常规担任首相并组建内阁的政党政府时代。1890年7月1日，日本选民第一次参加投票，选举300名众议院代表，掌握国家政治命运的斗争真正的开始了。投票结果鼓励了民党的支持者，因为板垣退助的立宪自由党和大卫重信的立宪改进党合起来夺取了171个议席，占了大部分。一旦议会开始召开，政党政治家很快就能够确定在权力杠杆中的位置。19世纪90年代， 活跃的议会成员不时发言抨击大臣，谴责政府的国内政策。在第一届议会期间，田中正造指责官员容忍组委同框的环境灾难，而其他政党政治家则攻击一连几个首相都未能实现条约的修订。这也许是19世纪90年代早期最让人激愤的问题。在严厉批评内阁提议增加税收时，他们也提出了救助人民的口号。代表们最有力的工具是他们参加政府年度预算审核的宪法权利。政党政治家觉得他们已经发现了首相们唯一致命的缺点，于是很快就拔刀相向。就在第一届议会上，代表们要求内阁提出的预算减少 11%。 在之后几乎每一次议会的会议上，他们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根据宪法，只要议会否决预算提案，内阁就要沿用上年度的预算。然而在一个国际紧张形势日益加剧，国家安全要求军备开支年年增长的情况下，没有一个首相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结果几乎每年实行寡头统治的首相都不得不忍受预算的削减，为了维护他们的预算而在立法提案上做交易。19世纪90年代早期的激烈议会斗争，使许多元老产生了反对政党政治的偏见。他们谴责党派政治家盲目地提出他们自己狭隘自私的议程，以引起分裂的方式行事，使首相及其内阁无法有效地统治。一些执政者不满足于口头的针锋相对，开始寻找进一步的手段来限制政党的影响。早在1889年2月12日，天皇亲自把宪法交给黑田青龙首相后的当天下午，黑田青龙就保证支持排除政党成员的超然内阁。黑田青龙解释说，因为政府是至高无上的天皇的仆人，而不是人民的仆人，因此必须任命站在国家高度的人担任国务大臣。这样内阁就能一直不变地超越并远离政党，遵循正道。虽然黑田青龙言辞尖锐，但执政者最后仍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对待政党的态度。首先，在一次次选举中，选民使大部分政党成员入选众议院。其次，现实的利害关系也有影响。尽管元老们深深地憎恶政党政治家，但是说到底，他们并不希望宪法规定的议会制政府触礁，这样会使长期以来创立近代政治体制的艰苦努力付诸东流，会给日本的国际声望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并且有可能危及完成修订不平等条约的尝试。举例来说，伊藤博文就曾经告诫，建立议会制政府的哪怕进展和方向上的一个微小差错，都会招致那些早就质疑政宪政在东方适宜性的西方人的责难。在中日作战的1894至1895年，爱国主义使大权在握的执政者与顽固对抗的政党政治家之间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合作与和睦的插曲。日本人在国内问题上可能意见不一，但现在每个人都觉得在国家的危急时刻必须齐心协力。议会立刻全盘通过军事预算，并一反常态支持内阁，为了共同利益一起行动的经历，显然妥协对于许多元老和政党政治家而言看起来是一个更能让人接受的可能。在执政者看来，双方的协定保证了他们的计划能获得更多立法上的支持，也增强了宪法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而对政党政治家来说，妥协为他们提供了进入内阁，在政策制定和预算审核中发挥更大影响的机会。双方的和解最早出现在1896年。4月，伊藤博文放弃了超然主义原则，任命立宪自由党总裁板垣退助为内务卿。同年秋，松方正义委任进步党总裁大卫重信为外务卿。两年后的1898年， 板垣退助和大卫重信把他们的组织合并为宪政党，元老们确信新组织会在即将举行的新选举中赢得众议院中决定性的多数席位，于是决定提名大卫重信为首相。虽然1898年6月底成立的大卫内阁不久就因为内部对各卿职位分配的口角而夭折，并没有召开议会，但是大卫重信还是作为被任命为首相的第一个政党领袖而为人铭记。以上的内容来自于日本史1600至2000年从德川幕府到平成时代400年崛起与强盛之路，作者是美国的詹姆斯·麦克莱恩，翻译是王翔、朱慧颖和王詹詹，由海南出版社出版。